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八章，遇刺。萧君墨把营救辩才和楚离桑的日期定在了4月25日，他记得大概是2个月前的这一天，他抓捕了辩才，所以定在同一天营救辩才，就是为了凸显还债的意味，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。就像米满仓说的，这件事一做，自己就只能跑路了，长安肯定是回不来了，就连大唐天下是否还有容身之处都不好说。但萧君墨现在尽量不去思考未来，因为想了也没有多大意义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行动前一天，萧君墨给自己打了一个简单的行囊，里面只有几锭金子、几罐铜钱、一副火莲火石、一卷兰亭集、一枚玉佩，还有那枚羽裳。想自己活了20多年，最后值得带走的却只有这几样东西，萧君墨不禁有些怅然。短短2个月前，他还是堂堂的玄甲卫郎将，是被所有人一致看好的前程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，可眼下他却是一个养父已故、身世不明、在世上没有半个亲人的孤家寡人，而且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被朝廷通缉的钦犯，即将踏上茫茫不可知的逃亡之路。看着行囊，萧君墨想了想，还是把那枚玉佩挑出来，贴身佩戴在了胸前。这是寻找自己身世的唯一线索，可不能弄丢了。然后，萧君墨走出了家门，想去找几个他还心存挂念的人，因为这一生，他恐怕回不了长安了，所以必须去见他们最后一面。他首先找到了李世济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萧君墨心里不免一阵伤感。当然，李世济并没有看出来，仍然在勉励他尽忠职守，将来好加官进爵，光耀门楣。萧君墨嘴上敷衍，心里却连连苦笑。大约聊了半个时辰，萧君墨告辞而出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差点没忍住眼泪。接着他去找了环蝶衣，却走遍整个衙署都没有看见他，最后才听同僚说他好像出任务了，萧君墨只好作罢。想起环蝶衣跟他打打闹闹的一幕幕，心里和眼底就同时涌起了一种温润之感。其实他早就看出来了，环蝶衣喜欢他，尤其是最近老是吃楚离桑的醋，这一点就更是表露无遗。然而萧君墨始终只把她当成妹妹，从没往那个地方想。蝶衣，对不起，师兄让你失望了。离开玄甲卫衙署的时候，萧君墨默默在心里说，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如意郎君，虽然师兄喝不了你的喜酒，但无论在海角还是天涯，师兄都会遥遥祝福你。最后萧君墨想起了一个人，不知为什么此时的萧君墨忽然很想见他最后一面，这个人就是魏征。魏征对萧君墨的突然到访显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。二人落座后，萧君墨开门见山地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，所以来看一看太师，兴许将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魏征有些讶异，然后用那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目光看了他一会儿，才淡淡笑道，年轻人出去闯一闯，多历练历练也是好的，不过长安是你的家，不管走多远，你终究还是要回来的。萧君墨忽然有些后悔跟他说了实话，因为他连自己去哪里做什么都不问，就像是已经猜出他的想法似的。太师，您都不问问我想去哪里，作何打算吗？ 魏征一笑，哈哈哈，要是想说，你自然会说，若是不想说，我又何必多此一问呢？萧君墨也忍不住笑了。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好像特别简单，有时候又显得特别复杂。但是萧君墨忽然取下胸前的玉佩，您认识这枚玉佩吗？魏征接过去看了一眼，摇摇头，从没见过。怎么，有什么来历吗？萧君墨观察着他的表情，不得不佩服他的定力。一想起今天很可能是与魏征见最后一面了，萧君墨忽然有了一种冲动，便道：太师，您知道吗？我爹其实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这枚玉佩的主人才是。饶是魏征再有定力，眼神也终于出现了波动。有这种事？魏征极力掩饰着。那你是如何得知的？
我爹出事前给我留下了一份帛书。
魏征微微一震，他万万没想到萧鹤年临终前竟然会打破他们二十多年来的约定，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了萧君墨。可看萧君墨的神色，似乎又不太知道内情。
那你爹有没有说你的亲生父亲是谁？
本来他已经在帛书中写了，只可惜……
萧君墨苦笑了一下，
在魏王府的水牢里，帛书被老鼠咬得稀烂，我只找到了几块布片，只知道我的生父另有其人，却不知道是谁。
这是魏征第一次听到萧鹤年最终的遭遇，果然与他料想的一样，萧鹤年就是在魏王府中遇害的。魏征心里难过，脸上却不动声色道：
真是可惜呀。
太师，我爹追随您多年，按说我的身世他一定不会对您隐瞒吧？
魏征躲开他的目光。
话虽如此，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你爹也不可能把什么都告诉我。
那就是说，对我的身世您确实一无所知了？
尽管明知这一问纯粹是白问，萧君墨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口。魏征摇摇头，
确实一无所知。
太师，假如说我现在马上就要死了，您会不会把真相告诉我？
萧君墨不知道自己为何会突然这么说。魏征愕然，
贤侄何出此言呢？我实在是不知情，否则何必不告诉你呢？
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何都要瞒着我。
萧君墨怅然道，
我只能猜测，我的生父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，而且经历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，所以你们不让我知道真相，其实是为我好，对吗？就像不让我卷入兰亭序的谜团中，也是为我好一样。
魏征心里再次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产生了些许畏惧，跟他交谈实在是有一种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之感。
君墨，往事已矣，就算什么真相都不知道，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何必去追问那么多呢？
当然，一头猪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可以活得好好的。萧君墨一脸讥笑，
可我是人，而人终究是有念想、有感情的，不是只要活着就满足了，对不对？
太师，
贤侄所言甚是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世上其实有很多人是连生存都很艰难的，所以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念想，割舍自己的情感，即使这么做很痛苦，但人最重要的是活着，为了活着舍弃那些就是值得的，
是吗？那假如现在就让太师您放弃嫡长继承制，让您拥护魏王登基，以此来换取您活下去，您愿意吗？您还会认为这是值得的吗？
萧君墨直视着魏征，
魏征一怔，
背后顿时沁出了冷汗。
贤侄，不瞒你说，老夫能活到今天，自然已经舍去了许多。之所以还留着一口气在这世上苟延残喘，也只是因为还有一点责任不敢放弃罢了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朝局走到那一步，那老夫也只能一死了之了。
这么说，太师的想法不就跟我一样吗？萧君莫道，人心里头的东西，不管是叫念想还是叫责任，终究是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。为了这些，活着就有意义，若舍弃这些，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。魏征忽然有点激动，赞同地点点头。
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又杀生以成人。贤侄所言与古圣人的教诲可谓精髓相通啊。
既然太师赞同我的想法，又为何把我的命看得那么重要，而丝毫不顾及我心中的念想呢？这一刻，魏征几乎有了一种冲动，很想把一切都告诉这个迷惘神伤的年轻人，同时却又蓦然想起21年前那个玉佩主人对他的嘱托，心中瞬间陷入交战，额头在不经意间便已冷汗涔涔。片刻后，魏征才掏出汗巾擦了擦脸，歉然笑道：
这鬼天气，明明才刚小满就已经这么热了。
萧君莫看着他，知道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，便又拿起玉佩道：太师，晚辈才疏学浅，不知道这玉佩上面的文字和图案都是什么意思，太师能不能帮晚辈分析一下，至少给晚辈一些线索。魏征听出来了，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是在给出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既让自己透露一些线索给他，又不至于让自己违背当年对玉佩主人的承诺。魏征觉得眼下看来，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缓解双方内心的煎熬了。思虑及此，魏征便接过玉佩，装模作样地看了看，才道：
据老夫所知，这灵芝和兰花一般有象征子孙的意义，所以贤侄的猜测没错，这应该就是你的生父留给你的。
萧君莫知道魏征已经接受了他的办法，心中一喜，忙道：还有呢？
还有吗？
魏征翻看着玉佩，
这多闻二字，首先当然是勉励你广学多闻，其次这两个字好像是佛教用语，这会不会是在暗示你生父的身份跟佛教有关呢？
虽然这样的线索极为宽泛，但至少聊胜于无。说起佛教，萧君莫还是有些了解的，他知道在武德年间，也就是自己出生的那个年代，由于高祖李渊追认老子李耳为先祖，崇信道教，所以对佛教并不太友善，甚至在武德9年一度有过灭佛的想法。后来多亏了太子李建成劝谏，佛教才避免了一次法难。不知为什么，萧君莫想起这段往事，便信口对魏征说了。不料魏征突然脸色一变，赶紧岔开了话题。萧君莫大为狐疑，不明白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说起这个话题，魏征就变得如此紧张。难道自己的生父跟这起事件有关？魏征又扯了些别的话题，然后很客气地挽留萧君莫在府上吃饭。萧君莫知道再说下去也问不出什么，便起身告辞。魏征亲自把他送到了府门口，最后说道：
贤侄，老夫还是那句话，不论你走多远，去做什么，最后一定记得要回来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
萧君莫心里越发酸楚，连忙伸长一衣，便匆匆上马离开了。魏征站在府门前，一直目送着萧君莫的身影慢慢消失，
眼中竟隐隐有些湿润。
贤侄，老夫何尝不想告诉你一切，只是古人当年千叮万嘱，一定不能让你知道身世真相，更不能让你卷进朝堂的纷争之中。只希望你做个普通人，平平安安过完一生。老夫既然承诺了故人，就不能不信守诺言。所以，贤侄，请你原谅老夫吧。老夫能对你说的，也只有这么多了。日后，你若能自己查出真相，那是你的造化，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命运。最后，当然只能由你自己承担。老夫已时日无多，别无所求，只求无愧于本心，无愧于故人。
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